我呢，现在是在 Business Australia 啊，我们中文名字叫澳大利亚商会，负责这个国际业务啊。那我和我的团队呢，已经协助澳洲企业和海外建立双边的贸易投资这块业务呢，做了20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每天其实在前线跟中澳的这个企业呢，有非常密切的沟通和接触啊。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由于疫情呢，中国的经济放缓，那么这会对澳大利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经济放缓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的双边贸易合作伙伴，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的市场放缓，肯定对中国消费者消费力是有影响。那推过来呢，对我们澳洲出口企业来说，肯定会有出口方面、市场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澳洲比较擅长的食品饮料方面、农副产品方面，甚至在矿业方面，因为中国市场的这种减缓，不只是存在于消费市场的减缓，也存在于生产市场的减缓。这种生产放缓的话，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会减缓，那对我们的矿业来说，逐渐会有减缓。但是目前来说，从铁矿砂的价格和需求来看，短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在过去2个月，但实际上是因为市场整个生产的需求等等都有一个滞后因素。我们现在在出的产品，其实还是几个月之前的订单，是一个甚至是一个长期的1年3年的一个预售合同。那如果中国市场持续减弱啊，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会逐渐在我们出口的各行各业体现出来。
那么最近我也看到澳大利亚有一种呼声，就是说重振澳洲制造的呼声很高。那么有人认为澳洲经济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你是怎么看这种呼声的呢？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呼声呢，肯定会影响市场的这种信心啊，对双边的贸易和投资都会有担心。因为无论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还是澳洲的这个国际贸易企业来说，他们都会担心，因为这种呼声产生了一些个政策性的风险，会不会产生比如说报复性的贸易壁垒等等啊。这是第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说。另外呢，这种呼声会不会逐渐影响到市场的最终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其实在做消费的过程中呢，是有情感性因素的，作为他一个决策因素之一。那如果一个消费者他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降低的话，可能逐渐这会在我们的贸易的供应链上有体现啊。那推过来可能对我们的出口或者是进口等等都会逐渐有这个影响的啊。但是回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假设前提，就是说现在呼声很强，然后呢，他的呼声是要求在经济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想不想摆脱依赖，是这个呼声决定，还是说什么样的因素决定？另外，我们如果想摆脱，能否摆脱这种依赖？如果要如何摆脱啊？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吧。现在可能想不想摆脱，可能超出我的范围，我的这个专业范畴了，涉及到很多政策、外交等等多项因素啊。但是如果想要摆脱的话，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因素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否摆脱？从目前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啊。就是从市场角度来说，澳洲其实有1/4以上的产品，出口产品都是出到中国啊。那如果说我们摆脱，从市场上断掉这个联系的话，对澳洲整个出口企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现在中国是我们澳洲最大的教育市场、旅游市场、矿业市场，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保健品市场，迅速发展增长的一个食品市场、化妆品市场啊。其实呢，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不只是说有3.5亿的这个中产呢，还有将近大约10000美元人均 GDP 作为我们最大市场。其实还有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摆脱中国的话，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市场，或者有几个市场来替代中国？这我觉得难度是很大。因为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消费水平，还有一个消费习惯。像澳洲最在全球擅长的这个消费品、食品饮料、红酒、化妆品、保健品等等，其实如果抛掉中国市场，其他市场有些个市场，很多市场对于某些产品，比如说保健品啊，比如说一些个食品啊，或者是红酒，可能很多市场我们认为可能会有这个人口和消费力，但是它可能没有这个消费习惯。所以从市场角度来说，我觉得中短期内想找到市场取代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从供应链角度来说呢，想摆脱中国市场也是非常难的。中国其实花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全球的制造基地。在所有这些综合因素上建立起来这种竞争优势，建立起来这种全球供应生产企业的这种竞争优势呢，其实我们很难在短时期内，是中长期去找到一个替代或者几个替代的这种供应源头。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从供应链角度来说，我们对中国有一定需求。而且如果说我们简单的让企业去调整，去摆脱中国去调整，然后找到其他的供应商的话呢，因为规模效应，因为生产成本等等，都会影响我们的输入成本，最后也会影响到澳洲企业的输出成本。我们进口的配件成本升高，我们进口的这个原材料成本升高，就会影响我们澳洲的整个的产品的这个
价格
增高，对，会影响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无论是从市场角度来说，还是从供应链角度来说，想短期中短期摆脱中国难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如果即使摆脱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全面摆脱还是选择性摆脱，是一次性摆脱还是逐步性的摆脱，可能这里面涉及到问题还蛮多的。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只是可能一部分人的呼声，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说困难重重啊。
那经济学上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这种对中国的依赖是不是对澳大利亚也是一种危险呢？
目前的这种对中国市场的这种双边这种贸易关系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选择，是一个企业的选择。是一个他为什么要和中国做生意，为什么要出口到中国，为什么要从中国进口原料进口零配件，这是一个完全一个商业性的决定啊。所以呢，从经济角度来说，从单个企业来说可能没有特别高的风险。那可能如果从国家角度来说，国家可能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放在一个篮子里。可是实际上分散到各个企业来说呢，每个企业也我相信他也都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而且我们在跟企业澳洲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呢，也遇到大量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它可能会把它的供应链一部分放在中国，一部分呢就放在其他国家。实际上这个不是说现在提出的问题，其实在企业到中国跟中国做贸易的过程中，有相关的这种一些个战略，很多企业有战略，所以可能是一部分在中国，一部分在海外啊。我觉得现在应该说不能说是风险大到说就是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你要是完全脱离开中国，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在中短期内中澳贸易来说，长久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应该是很乐观的啊。因为我们根本性的这个利益是不变的啊。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它要创利润，它要找到成本最低的，然后供应链能够有保证的，然后供应时间有保证的生产企业，这样的供应链它也要找到一个不断迅速发展的一个市场。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澳洲企业还是需要中国这个供应链，也需要中国这市场，中国呢也需要澳洲做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企业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基本关系不会变的。而且即使我们回到往前10年看，其实在全球金融风波的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即使在当时全球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澳洲也没有陷入经济衰退，也一样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实际上在 OECD 国家里面，澳洲是唯一一个没有陷入经济衰退的国家在当时。所以呢，其实体现了中国市场对澳洲的重要性，这种关系不是说短期会改变的。所以从长期角度来说，中国市场在和10年前比，其实现在更加发展的更迅速，当然竞争也更激烈，但是市场就整个这个蛋糕盘要大得多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情况短期不会改变，中短期都不会改变。那我觉得只要是有利益在这儿，企业还是愿意去和中国做贸易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蛮有信心。而且中国呢，它也不会有意的减少自己的原材料的供应商，因为这样的话会增加全球的这个它在全球采购的这个难度。所以我不觉得从企业层面来说大家愿意断掉这种关系，应该整体来说可能是一段时间的风波，长期应该是还是相对乐观吧。
在疫情之后，对于这些企业来说，Sarah 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现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啊，COVID-19 新冠能够持续多久，到底有没有会不会有二次反扑，情况可能还是不是全球情况还不是完全确定的，所以很多事情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企业呢，一定要做好2种准备哈、一个是呢，中国本身市场的需求是存在的啊，而且这个中长期都不会变化，短期因为疫情原因受影响，所以企业呢，一定还要考虑。在一个正常的常规的情况下， 如何来开发中国市场，是不是中国市场是它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是，那如何来开发？这个准备还是要做的，不要等到说疫情结束以后，实际上又错过很多机会，或者中间切断了相关的贸易联系，那重新建立又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而且甚至难度更大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这个相关这个准备还是要做的，该做的持续的贸易工作不要停下来。另外呢，可能也要做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最糟的情况的准备。如果产生一些个政策性的风险的话，那企业会考虑我如果中国的业务受影响，我的业务会少了1/3、1/2，那我的现金流对我的现金流有什么影响？对我的生产造成什么影响？对我的人员雇佣造成什么样影响？对我的融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我如果现在生产的供应链放在中国，对我的这个供应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呢，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也要做好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预防措施，或者有一个后补的一个计划啊？我觉得企业这方面还是要做相关的一个准备啊，因为就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